我们继续上课啊。我们接下来看讲义第二页哈，第二项啊，就是应顺导师印度佛教思想史的自序啊。几乎所有的内容我都有把它摘录下来哈，但是重点其实是黑板上面那一句话，其实它主要是要讲这一个脉络的，但是。他里头啊有举了一些经论，那些经论假如我们第一次这样子看哦，你会很多是很难懂，那我们到内容的时候呢，我会再跟大家再说一次哈，我们先有一个大概的了解啊，所以我用黑板上来讲，待会需要补充我们再看讲义。刚刚有提到说，其实中期佛教导师有说我们要学习根本佛教的淳朴哈，就是阿含经还有律典，对不对？再来就是要行解呢啊，就是中期佛教的行解，对不对？但是导师有说天化之机应慎，有没有？为什么大圣初期大圣经为什么导师会说天化之机应慎呢？哪一些内容是有天化的？那所以导师在七理七机那本书里面呢、啊？有稍微解释什么叫天化，导师这样子稍微提哈，我们就知道它的意义是什么了哈。你看一下就知道哈。第一点，大乘经呢，经典里面哈，大乘经典里面它是比较重视天神菩萨，而轻人间圣者，而比较重视人天的菩萨啊，不是天神的菩萨，比较呢不是那么重视这个人间的圣者。大家有没有觉得啊？阿弥陀经还有赞叹十大弟子那种啦哈，但是很多大圣经哈，他一开始就讲十方的那一种药叉啊，药叉什么或者什么菩萨过来啊，海会云来集啊等等，那一些其实在早期的阿含经里面你是看不到的，阿含经里面是没有的啊。那只有一种天神会来，就是那个阿罗汉哦，他在入定的时候，晚上入定的时候，天神啊会下来跟他顶礼，这样而已。他不会说经典一开始哦就形容说，哎某某哪一个东方来了什么佛啊什么菩萨、啊，不会。那大圣经比较有这样子的情况哦。那假如大家有看过维摩经的话哈、哦，我想大家应该非常深刻哈、哦。维摩诘经就是。他对于人间的阿罗汉啊圣者啊做了非常严厉的批评，大家应该有一点概念嘛哈。那类似这样子呢，就是大圣经呢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哈，就是不是所有啦哈，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就是比较重视天神菩萨啊，飞天啊什么的哈，就是比较轻人间的圣者。第二呢，就是神教他力的护持，他力护持啊，比较是源自于神教这种概念而来的，神教的概念而让我们比较有这种祈求他力的护持啊。那比如说灌顶啊，哈啊，洒净啦啊，还有什么啦哈、啊？通常，导师说，我们比较喜欢这种他力护持或者咒术的哈、啊，那都很容易呢，跟这一种神教的一些观念啊相结合。那也许人家会问说，那为什么你要喝大杯水啊？以前我记得跟大家讲过嘛哈，有一个居士就是抱了一尊佛像来给我说，师父你帮我开光。我看着他是佛 啊我是人啊，我对不对？啊，什么人跟佛开光，我就在那边撒了眼啊。他就是说，师父你一定要开啊，不然我家里要供养啊，不然怎么样啊什么。我就是把他拿到佛堂，然后他隔一个礼拜来，他就很高兴的就抬回去了。你看这个众生就是这样，有什么办法哈、啊？所以我们慧律讲堂的师父有时也是很辛苦哦哈、啊，所以大家不要就搬几尊佛像来开光这样哈、啊、其实我们很多部分哈、啊，其实我们自己也知道的。如果是我们真的是好好的修行念佛，那一种感应、哦、比你那一尊像、哦、更来得有力，真的。 更有力。所以我们其实在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的心定不下来，情绪波动不稳定的时候啊，我们就希望这一种外在的加持让自己心能够恢复平静。但是当你心很平静没有烦恼的时候，你比较不会去求这一种的呢，你没有觉得？是啊，你会很理性的，你做人很理性的哦。那当你心情不好的时候，低潮的时候等等，那你就希望这种外力的加持。那通常这一种呢，在经论上都形容就是众生有怯弱的时刻。那所以这一种神教模式的这一种他力护持啊，常常在宗教里面都被重视起来啊。那假如没有这个，把这个拿掉的话，我想我们佛教没有剩下几个人而已哦，看。所以，但是导师，我们看导师这样子的解释过后，会不会觉得说，应顺导师难道都完全就是对于这种他力啊、咒术都完全否定吗？请问？导师竟然会这样写哦，他是不是说这个都一无是处呢？不是，不是。所以你看我们在佛像里面前面还是要供香啊，对不对？如果佛陀都闻不到香，干嘛要点香，对不对？那为什么还要做法会，还要做供修？所以其实导师他不是不知道它的作用在哪里，这些方便啊，其实它还是有作用的。什么作用呢？宗教情操，宗教情操，真的。你看一个人太过理性学问，做学问的人啊，他没有什么宗教情操的。对呀，你做错事哦，你跟他求或跟他拜有没有用的，你就是 out， 不及格，没有请讲的啊。那如果真正有宗教情操，我们知道其实佛教它是净化人心的这个道理。我们进来没有净化人心，而且还抱了一堆烦恼出去，这样子我们有说我们来学佛吗？没有，没有啊。所以这个部分我们要谨记在心的啊。那所以第三项呢，什么叫天化？就是都祈求，一味的祈求往生他方，然后现生消灾利益。这个是不是我们每个人的内心的祈求啊？是啊。为什么我们要往生他方？哎呦，这里的台风那么大，对不对？好可怕啊。好，台湾有台风，美国有飓风啊。那天我要回来的时候啊，美国要回来的时候，前两天有飓风来哦，还好他转弯就走了，没有进来哦。我刚好在德州啊，所以哈，遇到这种灾难也是很在人间，就是没有办法。所以我们心灵哈，通常都希望往外去求他方佛国世界，对不对？但是这种心情，导师也说，他也不是说完全没有意义或者是假的，导师也从来不这样说。导师说，真的，佛菩萨的不可思议的境界啊，这种愿力啊，它还是存在。啊，但是这一种呢，有一点像是让你去提升你的能力过后，再回来度化众生，行菩萨道。啊，不是说你到了他方就在那边安享晚年啊，在那边吃喝啊，不用钱呐，哈，不是哦，免费旅游啊。所以往生他方其实它是一个过程啊。那所以导师说，我们在人间不能够只是寄托在他方。因为我曾经有碰过这样子念佛的修行人，那我就问说，师父啊，你为什么要念佛往生他方？他说啊，我隔壁住的这个人啊，他就是每次都是一点点事情都是要跟我计较啊，他也是修行人啊，他就是这样跟我计较。所以我觉得啊，这些人呢，不讲道理的人呢，太多了在人间。你做很有道理，你做得非常的好，但是呢，他还是就是要这样子让你吃亏。所以你觉得说，还行什么菩萨道吗？赶快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比较好啊！这样子心态你觉得能到不到得到啊？可能有危险哦。啊，机票钱可能不够哦，飞到一半要飞回来哦，我看因为你导师后面讲一会有我们心态上假如有这样子的一个作意的话 那我们其实对待这种此时此地此人啊，就会漠不关心了。你的那一种厌离沙婆啊，是讨厌沙婆，讨厌沙婆世界，不是厌离啊，不是厌离烦恼，我们是讨厌某某人、某某敌人，这样子的离开的话，这种是逃避，不是厌离。好、哦，所以其实到他方极乐世界去啊，那是因为那边有好的阿弥陀佛、现在佛在那里，所以我去清净，而不是说这里有很多讨厌的人，我去那里我不要回来，就好像大家搬家一样嘛。啊、哦，很多移民的人就这样，我移民到美国，我不要回来，那是因为这里的我不喜欢这样。但是到极乐世界不是这样的呢。假如我们有这样的心态，可能会半路要飞回来的哦啊。所以我们在寄望他方的时候啊，这个心态我觉得要留意的啊。再来就是现生消灾利益这个部分，导师也是说啊，是很多众生都是需要的了哈、啊。不要说你们呐、啊。我们有时遇到病苦的时候啊，病到都吃什么药都什么都吃完了，中药西药什么都吃完，那还是这样，那有时我们就会祈求了。哎，我们出家人也是会的啊，你不要讲不会哦啊，会祈求应公导师保佑我这样。那还是就是我们凡夫嘛，都是会，但是导师说这一种。其实这一种啊，是很普遍的，倾向于这一种天化的这一种方便，我们要留意啊。那不是说它一无是处了哈、啊，这点要澄清啊。再来的话呢，导师有一个重点，就是上面的这个脉络呢，是导师写印度佛教史呢最重要的一个思想的脉络，就是导师说，在释迦牟尼佛的时候呢。他提倡的论啊，提倡的这一种思想呢，叫做缘起论，叫做缘起论。导师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所提倡的啊，叫缘起论。那缘起论呢，都是从先知法住智，后知涅槃智开始的，就是先有次第，由世俗到圣义这样子的次第去学习的啊。那你如果人天善法做不好，世间正见没有，那不要谈出世间法啊。所以佛陀都会这样教我们啊。那所谓缘起呢，就是佛告诉我们一切都是缘起和合，那你从这些缘起里面去悟到呢它的无常性、无我性、涅槃性而得解脱啊。那所以早期导师说正法的内容都是以缘起为根本。那再来第二个时期呢，什么叫做法本性呢？啊，法性，法本性，这个就是般若经的那一种，就是他谈说一义法，你一观法都要看到法的法性，你不要只是看到它的表象，你要看到它的法性。所以中国禅宗啊，他们比较重视这个，中国禅宗啊，他们比较重视这个般若慧啊。所以他说你无所念啊，无所念就是法性啊，就是真正的你的这个法性法的体验。但是这一种假如你没有足够的那个资粮啊啊，是就是说你可能不是那么容易弃路啊，还是少数人可以弃路而已啊，大部分人呢不是那么容易，因为你一谈就谈到法性。我们连心都静不下来了，你说不要你生念还没有升起的时候啊，那就是真正的这一种无所念。那这一种境界呢，其实是要有基础了的人啊才谈啊，可能会比较好。所以这一种一切法皆入法性的这一种次第呢，是般若经啊，一切法都是圣意，都是法性。那他跟阿含经呢就有一个不同的特色咯，他一讲就讲圣义地的。那阿含经呢缘起呢是先讲世俗地再讲圣义地啊。那当然般若经的这种法性论过后啊，他接下去呢还有发展一个叫做佛性本具，就是如来藏。那什么意思呢，就是因为这种法性它是法尔如是的这一种真理，最究竟的真理。那这一种真理不管是在众生也一样，在圣者也一样，没有差别的这一种法性 他不会因为凡夫而少了什么，不会你证得圣人而多了什么。所以法性呢，其实在每一个有情身当中啊，法性都是本然如此。那当我们你这样子去思维的时候，那慢慢这一种真如啊，真常的思想啊，导师说就慢慢的每一个众生都具足这种法性，这种佛性本具的概念呢就出来了啊。那再来呢，就是进一步呢，就是你观到自己虽然有这样子，也是这样子的这一种一切空一切法性的这种本体，但是呢到后来呀、啊，如来藏思想过后到最后呢，观察到自己呀、啊，也是佛，因为你都有具备这样子的法性，这样子的空性嘛，那我跟佛无二无别，那你再继续想啊，就是诶，那我不是佛了吗？就变到极深成佛的概念出来了。所以导师说，其实在整个印度佛教史里面，秘密大圣其实他是从这样子的一个演变过程才出现的，就是极深成佛这样子的概念。所以他不是一下子有的，他是每一个众生都觉得说，哎，其实我们也是有佛这样子的本性啊，只是什么灰尘蒙蔽而已啊。那我在美国就有一个居士问我说，他说师父，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今生懒得去擦它，那总有一天那灰尘会自己掉落的嘛，干嘛那么紧张，对不对？那我就傻了眼在那边了。啊，竟然这样也可以想得到，因为他就是说啊，反正我们流转环灭嘛，有生就必有灭啊，所以我轮回到一个尽头的时候，它就会环灭咯，这样就让它自然这样去滚就好了嘛，对不对？在因缘法来讲呢，这是不可能的啦，就是你此生故彼生，此有故彼有，但是你没有八正道，没有六度这一种法，让它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的话，它一直都不会的，不会还灭的，它只有在流转而已的。所以在这些思想里面，就是在我们在认知里面有时是有时会打结啦，所以我们透过这一种课程啊，或者是这些说明呢，希望能够补充一点这方面的不足。好，那大概介绍过了呢，我们再来看讲义第二页。那这样子大家就比较有一个概念。第二页，印度佛教思想史。秩序第一点，佛教演进的动力。那应顺导师其实在很早以前，1980年，其实这句话是在出席大圣之前里开展说的，就是印度佛教整个发展的一个重要的线索呢，就是佛涅槃后佛弟子对佛的永恒怀念，永恒怀念。那怀念呢是透过感情情感的，但是呢想象的成分也是特别的多。所以时间越久啊，有时候这一种成分啊就会越浓厚。所以有一些人啊，比如说在什么纪念日，某某大师纪念日的时候啊，哦，看到那个天空有一个光环，他就觉得呢，这个人这个圣者来了啊，我的这个偶像啊出现了，他开始放光，那我想象的成分太多了。如果你知道他是修行很有成就的话，他不可能再来人间的啦，他就解脱生死处离三界了，对不对？你说他还会再回来看看你，纪念日还会再出现一下来看看你拜他，他还在三界轮回，你不用很高兴。所以最好他不要回来。第二，怀念的表现。那怀念的表现在初级大圣的地方，有讲两个。佛陀入灭后呢，在家弟佛陀叮咛，在家弟子供养舍身舍利，出家弟子供养法身舍利。法身舍利呢就是依教奉行，就叫法身舍利了。舍身舍利的话就是一颗一颗啊，诶，现在我们很流行，还会生的嘛，还会生很多，拜佛还会拜到呢粘在那个头会掉出来一颗，不然就是那个地上很多颗，但是确实是会生的，确实是会生。 这个是舍利啊。那再来是挂虎厄。那佛陀就是弟子对佛陀的怀念呢，那就慢慢会追溯到说，哎，既然佛陀自己会成佛，那过去世已经是修过菩萨行啊，菩萨行就有经过这种本身譬喻因缘的流传啊，而慢慢结集起来啊，就有这种六度啊、六波罗蜜思想的出现啊。那所以在本身就是过去释迦牟尼佛的本身，就是他过去世的一种，比如说，哎，我过去是曾经是鹿王啊，某某的鸟王哈、啊，或者是兔王等等，这些就是释迦牟尼佛的本身。那譬喻呢，就是光辉的事迹，譬喻呀、啊，它不是那个譬喻呢，说人生像一朵花，不是那个譬喻，这里的譬喻是光辉的事迹。佛陀光辉过去光辉的事迹啊，那因缘呢，就是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怎么讲，也是佛的这种种种因缘呐、啊，哈、啊，跟谁的某某的众生的因缘等等哈、啊嗯。当佛陀的这一种菩萨行被发掘出来过后啊，啊，菩萨行被发掘出来过后呢，那。在部派论师开始呢，那就大家会成为一种信仰跟一种共同的信念，那希望呢我们都有那么尊崇高尚的教主啊、哦，那有智者当然也都可以朝这一方面去实践啊、哦。好，我们来看第三页，第三页请看刮胡一、哦、这整段呢是讲有法而佛的历程、哦、就是本来释迦牟尼佛比较重视法的，但是到佛教发展到最后的时候呢，是重视佛了，即身成佛那种佛、哦、不是真正重视法、嗯、那所以在刮胡一，释迦牟尼佛所开示的正法呢，其实它还是先知法住智，后知涅槃智的缘起法啊。那由缘起而悟入无常无我，解脱涅槃。嗯，挂虎二，那有这样子的这一种基础，那菩萨大行啊，就是在初期大圣经继承佛法的正法中心。那这一种正法就是缘起法啊，继承佛法。这个有刮胡、哦、有上下引号的佛法呢，导师在著作里面都是原始佛教和部派佛教它的意义啊、哦、所以刮胡起来的佛法、哦、是两个部派两个时期的佛教来的，原始佛教还有部派佛教都是以缘起为中心，到了初期大乘的时候呢，就直显涅槃空性真如法界啊、所以你看哦，佛法是从缘起入门，初期大圣呢是直显空义，有没有啊？刮胡三，诸法本性无二无别无着无碍，所以在佛的怀念当中啊，对佛的怀念当中呢，传出一切众生皆有如来藏性自性清净心的后期大圣经啊。那所以你看刮胡四，刮胡四就是我在黑板上画的那一个脉络图、哦、正法是由缘起论发展到法法平等的法性论，再由法性论呢演变到佛性本具论，再进步呢，再进一步就是本身就是佛，就是即身成佛啦、哦、所以导师说其实佛教发展史啊，它是由法而佛的始终历程，这句话是导师的一个总归纳、哦、大家要记住、嗯、好。第四项，念佛是大圣发展的通途，那其实这一点啊，它只有讲一个脉络、哦、为什么说念佛是大乘发展的通途呢？我们来看 第四项的刮胡山、哦、第四项的刮胡山第二行后面，念佛是从初期大圣、后期大圣进入秘密大圣佛法的通途，有看到吗？有哈、哦。那他的意思是说，其实在佛陀时代啊，虽然阿含经也有六念法门啊、哦，也有六念法门，但是这六念法门呢，最重要的哈、哦，最流行的是念佛。因为佛陀入灭过后嘛，所以对佛呢特别特别的怀念。那所以导师在这里就说，这个念佛这个佛啊，就是对佛的怀念啊。那当然在原始佛教的时候，这个念佛啊，六念里面的念佛，它只是念佛的功德，念佛的时号啊，念佛的功德啊。比如说佛的时号有什么啊？明行足、善事、世间解、调御丈夫啊、哦、等等啊，都听不到你们讲什么。哎，你们要知道哈、哦，你们在下面，如果你们的笑声、你们的回答啊、哦，都会录在我们的 MP3， 然后呢，都会流通到全世界去的哦。你们知道吗？我们成佛之道已经发行了哦。啊，所以你们知道吗？它会流到美国去哦。这个是美国印的，楼下呢，你们有拿吗？啊，它会流到美国，流到大陆去啊，哈、啊，嗯。所以你们最好声音哈、啊、笑漂亮一点啊。那这个念佛为什么说会促使这个发展哈、啊？第一个是念佛的这种十个名号的功德啊，再来呢？当佛教发展到西元前的时候呢，它就有佛像出现，艺术啊，佛像出现啊，西元前啊，西元过后啊，西元初啊，那有佛像出现的时候，从念本来是念佛的功德，慢慢呢，他就开始念佛像了，念佛像啊，佛的像好，像好庄严啊，所以那个时候呢。出现了一些经典啊，他们就重视观佛像，比如说观佛的白毫光，观佛的这一种32相80种好啊，就是观佛像，具体的佛像出来。早期呢，阿含经它只是观佛的功德，没有观这种具体的形象出来哈、啊。那我甚至在我看到南传哈、啊、都有这一个呢，所以你看这个念佛哈、啊，它不只是北传重视，南传都一样。我看那个阿江曼有听过吗？阿江曼传哈、哦、里面就有提到呢，他就是他坐禅哦，能够做到呢，他好像看到一尊佛啊，他们是称阿罗汉啊，就是好像在那边走路这样的，所以他们也是念佛，但是他们是念不多，或者是呢念阿拉罕。就是他们只是念这个阿罗汉、大阿罗汉啊，佛陀啊，这样子。那他们其实也有念佛哈，也会观佛的相好。那再来呢，这种取这种佛像过后呢，除了一尊佛过后，慢慢啊，哦，佛像的开展呢，就有出现十方佛了。哦，那十方佛过来呢，就是自己是佛了。即身是佛，所以你看哦，为什么说即身成佛或者即身是佛？其实导师认为说是应该是从念佛这个发展过来而有的，就是观十方佛，观到最后呢，认为说哎，十方佛都进入我的体内，其实自己就是佛。那当我们观到自己也像佛那么庄严的时候啊。那这一种观照呢，已经是进入即身成佛的这种观照啊，所以导师说，其实它不是突然冒出来的东西，它也是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啊。那所以这个部分导师有点出来，希望我们能够留意啊。好，我们继续看第五项。大乘普及化的方便哈、哦，这个打错字哈、哦，大乘普及化的方便。那我们来看刮胡一， 我们要普及一定是要有一些方便，但是方便呢，其实在佛法的方便呢，就是有六念法门等等啊。但是到了大乘的时候呢，他继承了这一种念佛的六念呢，继续开展为什么忏悔劝请随喜回向啊，这就是广义的念佛。因为在念佛的时候，为什么还要顺便做这一种忏悔劝请回向呢？大家还记得我们上学期在上成佛之道最后一章的时候，在讲到净土法门的时候啊，念佛法门的时候有提到一部经，他就是有说念佛假如你有在继续礼拜，就是称名礼拜，还有呢忏悔等等呢，其实他是口业，称名是口业嘛，啊，然后礼拜呢是身业，还有呢意业呢忏悔，或者就是念佛啦，哈，类似这样呢，就是把念佛呢结合身口意，而有这样子的一种说明哈。所以他这一种我们看起来忏悔劝请的这种方便，实际上他也是广义的念佛啊。好，刮胡二，一般的念佛方便呢，着重于称名啊，所以有消灾、生净土、不退菩提种种的现生利益啊。再来就是演化成啊，西元前后就演化成十法行，就是有抄经啊、诵经啊、念经啊等等啊，供养经典啊，这样子的一个现生的利益啊。刮胡三啊，第四页。般若是一切咒王啊，比如说我们心经最后啊，就是赞叹呢，这是一个神咒哦，是大明咒，是无上咒啊等等。那同时，其实导师说，你这样称赞这个经是一切咒王，同样的，你会也承认了世间的神咒啊。那所以这个部分呢，就是大乘的这种音声佛事啊。慢慢开眼的方便呢，就越来越多了啊！从唱这种字母啊、念佛号啊、诵经、持咒等等啊，普及民间啊。所以有时候我们看这些佛教会发展到这样，也许我们会觉得说，为什么导师要点出这一些是大乘的方便呢？是不是？它都没有意义呢？不是的啊，导师不会这样讲啊，只是说在比对早期的阿含还有律典的时候是没有这一种的，是没有这一种，导师只是要点出这样子来啊，让我们知道说这些部分其实它有它产生专注或者是消除我们的这一种过失啊，或者是提升自己的能力等等，那这一些方面假如达到了，专注力达到了，那应该要进一步的往缘起法、三法印等等的内容去思考才是啊，而不能只是停留在这一些层面。好，我们再来看第六项，由念天而演进到天佛一炉。那这个就是秘密大圣啊，所谓天佛一炉啊，就是念天啊，这个是念佛嘛，再来一个就是念天，念天啊，佛刮胡一，佛法说到了念天，那菩萨的本身呢，也有以天鬼畜生的身份而修行啊，所以大乘佛法大乘经呢就出现很多天菩萨、大力鬼王啊等等。那后期大乘就是往这一方面呢不断的在演进啊，所以老实说在刮胡三，在西元三世纪梵文印度教兴起的时候啊，大乘佛法的这一种方便道跟重视这一种天啊、外力啊、他力的这种加持，或者是种种的情势演变下， 而演化出秘密大乘佛法啊，所以这一点呢，我们应该要了知哈。瓜胡寺咒呢，是指佛菩萨的真言哈，就是语密；手印呢，就是身密。你看到、哦、身密底下哈、哦、有一行字哈、哦，很惊讶的哦，护摩。火供哈，导师认为说，在原始佛教还有不拜佛教是禁止的。我们现在台湾有一些地方很流行火供哈，有哈，嗯，那成为自利利他的重要事业哈，所以民间信仰的鬼神进入秘密大圣的堂奥啊，那这个部分我们应该要谨慎啊。好，我们来看第七。会有这样子的方便眼镜呢，是因为我们都知道大乘佛法的起源是我们想向释迦牟尼佛学习，就是除了要解脱之外呢，更要实践菩萨道来度化众生。我们的本愿希望做到跟释迦牟尼佛一样圆满，断乘烦恼，断尽烦恼，还有习气，跟度化一切众生，对不对啊？大乘佛法的兴起的本源在这里啊。那但是呢，我们又不得不承认呢，菩萨道其实是真的是蛮困难性的，是有一点考验性啊，所以不是太容易行的话，那、当然重于性的这一方面的易行道才会被普罗大众所接受啊。真正我们在成佛之道有上到菩萨有三种行，对不对？有智真上、悲真上，还有信愿真上，对不对？那只有信愿真上这个部分呢，是最多人能够接受，智真上的人啊是最少的，悲真上的人也不容易啊，又一直要去奉献的那个也不容易，所以信愿真上的啊最好，因为在冷气房里面又可以念佛，又可以打坐，都好，你看，又可以观想众生啊。啊，这一些不用实际去什么的，所以这些部分易行道比较能够让人家接受。嗯，好，我们来看哦，第七的最第四行，难行大行哈、哦，就是菩萨的难行道不用修，佛果可以速成，对一般人来说真是太好了。啊、哦，那即生成佛不用修利他行的菩萨道，等成了佛再来度众生。假如我们有这样子的心态说，哎呀，这个众生太难度了哈，我成了佛再来度化他们好了，有这样的心态可能要成佛也很难了啊，因为你就是对众生有这种排斥感啊，那不能够容忍，不能够包容，那这一些其实要真正累积到自己的资粮啊，还是有限啊。哦、好，第八，大乘经法的情形，这个大乘经法的情形，导师在这里是跟我们介绍，就是像我们所一般熟悉的五方佛。其实导师认为说，在密宗里面的五方佛啊，它是参考了道立天、地势还有四天王的组合而成啊。那这个是导师的看法了哈、哦。我想，如果是别人看到，可能有些有意见啊、哦。但是没关系，这是导师的看法哈、哦，我们就尊重导师的看法。我们来看第五页讲义。那这种道立天还有四天王天，它是欲界地居天的这一种天神，它还是有淫欲的哈。欲界就是有淫欲。那无上瑜伽啊，就是密教的无上瑜伽呢，修天色身，就是有这样子的这种情况啊。所以导师说，跟这个天界的这一种组合啊很像，所以太虚大师就说，秘密大乘其实它是天乘行果而去佛乘的一种本色，这点我们应该要留意啊。好，第九，大乘的论点主要有三个时期啊。第一个就是中观系，第二呢就是瑜伽行派， 第三就是如来藏系啊。大乘的论点在佛教史来看呢，它也是占了很重要的角色。为什么？因为在论点的过程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呢，论师都有为当时的这一种经的思想的流传啊，做了一种抉择跟适应。那假如没有这一种论师的出现，很多经文啊，其实我们是看不太懂的，不晓得怎么实践啊。所以类似大智度论，他谈了很多六度波罗蜜菩萨心的这一种行持，主要还是在阐明般若经的意义，对不对？那但是我们回去看般若经的时候，有时它的文字太简短啊，文意太过深奥。那假如没有这种论思的抉择跟举例啊，也许我们更不容易弃路啊。嗯，所以我们来看刮胡一出席大圣的这一种论点啊，经都是只显深意空性啊。但是第三行龙树呢，就是觉着这一种阿含的缘起中道。般若出其大圣的性空为名，而抉择出啊这一种中观思想出来啊。所以中论里面有一个偈颂，就是说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意为是假名，意为中道义啊。就是因缘过来呢，我说即是空，因缘空假名跟中道这四个语词呢，把它结合起来哈。因为头跟尾啊，缘起还有中道呢，是阿含讲的，然后中间两个哈，空跟假名呢，是般若经讲的。那所以龙树的中论呢，就把阿含经跟般若经啊结合起来啊，那就是回到佛陀的本怀，谈若不依熟地，不得第一地啊。这是中观系。那刮胡二呢，瑜伽行系呢，就是无着跟世亲菩萨的这一种贡献啊。那无着菩萨呢，他就提到，就是他的特色呢，瑜伽行派呢，在第三行啊，第三行刮胡二的第三行，瑜伽行派的特色呢，就是依虚妄分别来说为是所现。那什么叫做分别自性缘起呢？就是他说所有的一切法都设藏在第八阿赖耶识当中。那阿赖耶识本身的种子有各个种子的特性，那所有一切法的现起呢，都由各个有自性法的这一种种子所现起的啊。那所以呢，他都把这一些认知啊，内外的一切呢，以第八阿赖耶识来收摄啊，来说明，这是他瑜伽行派认为是不共大圣的一个角色哈。那这一点，我们往后哈在介绍瑜伽行派的时候呢，会再说明啊。我们来看刮胡二的第二四五第五行。中观与瑜伽行两个系啊，都分别如实以方便，多少纠正佛教界的偏差啊。早期的古德都这样。不幸的是呢，就是后继者啊，后学的呢，为了龙树说缘起无自性，无着菩萨说缘起自相有，而引起了纷争啊。所以你看，其实早期龙树还有无着，他们造论呢，是为了要纠正佛教界的偏差而造论的，他不是要得到呢什么学位而写论点的呢啊。所以古德的这一种用心都是非常难得啊。嗯，好，刮胡三如来藏系。那如来藏就是顾名思义，就是如来藏我自性清净心，净于神教的真我真心，适应世俗而流行啊。那我们来看刮胡三的二四六第六行啊，刮胡三第六行后面， 那在如来藏系的经论里面呢，宝性论呢是谈佛的种种功德因地或者果地，然后呢密严经是谈如来藏是念佛三昧的境界，也就是观自身本来就是佛。所以其实在如来藏思想里面就含藏观自己自身就是佛这样子的修法，但是他这一种观念呢还没有形成极深成佛的说法，一直到呢这一种经论啊传到秘密大圣的时候呢，才演化出、哦、所谓极深当下成佛的这一种观念、哦、所以但是呢其实前啊他其实就有一些因缘了的了、哦、好，我们看第十，如实以方便。那印度佛教思想史一般着重于论义，论事分别抉择，高层次的理论是不能普及一般，所以重信仰、重他利、重事相、重修行、重现身利益的佛法，那增以念佛为中心而普遍流行，这个是我们无可厚非的。嗯，好，我们来看一下第六页，刮胡二。那导师说在他的晚年、啊、多读经典、哦、是觉得呢适应信真上的方便呢，所以经典上出现很多造塔、拜舍利、念佛、诵经这样子的一种赞叹亦方便。那导师说这个是让佛法普及化有时也是难免、哦、所以导师曾经写了一篇文章叫做方便之道、哦、刮胡三。那如实就是正法、哦、如实啊就是正法、哦、或者真实，真实的法就是缘起法。方便呢就是除了这一种缘起法以外种种的方便，比如说念佛啊、拜佛啊等等、哦、这些方便那是相互影响而演化的、哦、那所以导师为了这个、啊、又想写这一本书《印度佛教思想史》、哦、那所以刮胡四，如实以方便有佛法自身的发展，那第二呢也有受到外来神教思想的影响、哦、不同区域政治影响等等。那所以我们在了解这个过程里面啊，要把握住佛法的特质，就是如实，就是缘起，理解发展中的关键、哦、多方面种种的影响，才能够完整表达出整个印度佛教思想史的真貌、哦、那导师说自己觉得自己已经老了、哦、所做的有限，所以呢他说印度佛教思想史这本书啊，只是偏重在说明佛法本身自身的一种发展过程，那对于外在神教啊、地区啊、政治啊等等，导师就不再去探讨了啊，有也很少啊。好，看最后一段第十一，缩短佛法与现实佛教的距离，这是导师的用心啊哈。导师说，对于印度佛教的论就，想理解佛法的实义跟方便。缩短佛法与现实佛教的距离，方便是不能没有的，因为要适应众生，要让佛法流传下去、啊、那但是方便如果过时或者是太过超出我们的真实意的话，那应该要有勇气要正直舍方便，那阐扬佛法的真意，那真正呢提出一些利益人间、净化人心的方便啊。那所以希望导师希望每一个读者哦，在读印度佛教史的读者，时时能够回顾，不忘正法，为正法而怀念人间的佛陀啊。那佛陀不是天上，他是在印度人间啊，所以这一点我们应该要向导师的用心学习啊。再来的话就是跟好，我们课程大概上到这里了哈。那这大家有拿到这个年表吗？有吗？我们那个碧轩居士哈，有跟大家结缘这一张年表哈。那这是 以前我们的一个老师啊，哈，就是嘉义皓月精舍的卢范法师，草稿是他画的啊。那他以前在学院上课的时候，他留下来给我们参考。那时候我就觉得，因为我有请教过他一些问题，我知道他有跟我说，大部分都是依这个《印度佛教思想史》这本书来画的，但是有一些还是没有啦，哈。那但是我就后来我就给他请这个毕轩居士给我打字啊。但是我们也有校勘了一些年代，尤其中国啊，或者是最右边的这些经典的翻译，也有稍微校勘跟修订啊。那所以其实他原作者还是这个如范法师啊，皓月精舍的如范法师。当然，其实我觉得说，这种年表其实说，很多人都有做过的啊。其实这个也不是说很复杂啊，只是说。假如你有看过应顺导师这一本《印度佛教思想史》，你再来看这个图表，你才比较知道它的意义的。假如不是的话，你拿着这个图表，纵使你贴在房间很漂亮啊，也好像没有什么帮助了哈。可能那个年代你会很顺畅啊，会可以背得起来，春秋战国、西汉、东汉哈。但是为什么要谈这个呢？其实它是。有一个意义啊，所以大家看这个图表最左边是中国的年代，有没有啊？那第三栏呢是西元啊，西元的话就是我们一九多少年啊，西元。那佛言的话就是佛灭几年啊，再来的话就是印度的王朝啊，过来这一边的话呢，那一直都是谈，就是画的都是。佛教史的发展的脉络了啊，那凡是一的话就是一百年呐、啊，二的话就是两百年这样啦，啊，那有一港的话就是前呐、啊、哈、啊，西元前几年啊，那如果没有一个复制的话呢，那就是西元几年这样，大家应该会看吧，啊会哈、啊，我们下次有用到的话哈。那再教大家用好了啊，好，我们这个礼拜上课就介绍到这里。